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。首先播报明慧小弟子新闻，天国乐团为印度警校千名学生演奏交工，然后和大家分享在2008年澳洲法会上一位大法小弟子的修炼心得。我是大法小弟子，在善念出福报来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发生在广东省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植物人小男孩能说话了，然后我们一同聆听古代故事张英教子，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明慧小弟子新闻，
天国乐团为印度警校千名学生演奏交工。2004年4月12日至13日，来自台湾、日本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国的天国乐团约140几名团员来到印度首都德里弘扬法轮功，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到北印度。4月13日下午，法轮功学员应邀来到德里警察训练大学介绍法轮大法。警察训练大学分为男女两个学院，有上千名学生。印度法轮功学员向校长、教官、教师介绍大法的美好，并说明有军乐队演奏。校长很高兴地集合全校男女两个学院的学生来观赏演出。这是天国乐团第三次到印度，当地法轮功学员得法修炼后受益很多，也想把大法介绍给乡亲，特别邀请天国乐团来德里演出并弘扬大法。接着学员们又介绍了5套功法并现场演练，并问大家要不要学，全体学生齐声说要练。台上有人教功，台下有人纠正动作，现场学练1、2、3、4套功法，一片祥和之气洋溢在警察学校。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我是大法小弟子。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快到8岁了，我从3岁开始认字读转法轮，开始的时候每天认6个字，就这样坚持着读。1年以后，我已经能够将转法轮这本书读下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坚持和爸爸妈妈一起学法练功。去年7月初，我和爸爸妈妈离开了中国大陆，来到了澳洲这片自由的土地。由于同修们的督促，我觉得我的心性也在不断的升华，所以遇到矛盾时，我能知道自己是大法小弟子。经历过一次次的考验，我也在不断的成熟，每次提高心性之后，我真的感觉到法的威力。一，遇到事情知道自己是小弟子。一次我在学校玩 Monkey Pass，不小心从上面掉下来了，下巴摔到地面上。我心里想，我是大法小弟子，结果摔得很轻，只有一点血丝。后来我的同学把我带到一间房子里，在那里接受临时检查。老师给我一块冰块，用纸包上，然后放在受伤的地方。我一直想，我没事，结果就真的没事。还有一次，老师带我们去看电影，但是内容都是暴力，那些不好的东西都跑到我的脑子里去了。看完后，我就和朋友发生了矛盾。我意识到不应该看那些东西，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过那种电影。二，讲真相。现在我在语言学校学习，我们班有5个中国孩子， 他们也是刚刚来澳洲，对法轮大法还有一定的误解，于是我就试着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他们退队，日复一日地给他们讲。有两个小朋友终于明白中共的邪恶了，于是我帮他们两个起了好听的化名，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。现在我在发正念的时候，就在清理另外一个朋友头脑中受中共毒害的因素，希望他也能够尽快退队。还有一个经历让我自身真正体会到大法威力。每周四下午1:30，妈妈都要提前接我回来去发真相报纸。可是在我回家的路上，突然我的脚跟像针扎一样痛，不敢动。但是我们又要赶上2:10的火车，如果这样走不了，我们会赶不上那班火车，从而影响发报纸。这时我就开始心里想，我是大法小弟子，我不要任何干扰。神奇的是，我的脚后跟马上就不痛了，我和妈妈都开心地笑了，我们又可以按照正常的时间发报纸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。三背法，我从上个假期开始和另外一个小同修 Evan 背法，每天只背一段，但是经常发生心性考验，有的时候背不下来还哭呢，哭完之后马上清醒过来，继续静心背法，很快就会背下来。我在背法中的收获是不要着急和紧张，慢慢背，并且我的性格也不像原来那么急了。我觉得经过背法，我学会向内找，在学校和同学的矛盾少多了，同时在发生矛盾时也不像以前那么难过了。我现在还有很多的执着心，还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，但我相信我以后会更精进，成为一个更精进的小弟子。
善念出，福报来。植物人小男孩能说话了。在中国大陆的广东省，有一位小男孩，2007年的时候还只有3岁，却不幸患了严重的脑炎，全身发黑抽搐，经过市医院的抢救也没见好转，爸爸妈妈不得不把小男孩转入省医院抢救，花了10多万元钱，性命是保住了。可小男孩却变成了植物人，没有了意识，也不能说话，更不会玩耍了。医院不能治好小男孩，全家人都非常的痛苦和绝望。这时，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亲戚告诉小男孩的妈妈，要真诚地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于是爸爸妈妈每天都给小男孩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终于小男孩又能说话了，而且讲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大法好。现在小男孩一切都恢复了正常，小男孩的妈妈激动地说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儿子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全家，谢谢大法师父。
古代故事，
张英教子，言行皆异于人。小朋友们，现在社会上父母教育子女的时候，都是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古人也同样寄托了对后代的关切与期望。那么古人是怎样教育子女的呢？古时候有很多圣贤之士都是教育子女要重德向善，因为他们找到了做人最根本的、最本质的东西， 他们对子女的仁慈关爱和严格的要求，使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明辨是非，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。这是为孩子们长远打算和未来负责，使子女们终身受益，这是给孩子们的最可靠的财富。清朝大学士张英，敬信神佛，乐善好施，为官清正，对民生疾苦、四方水旱知无不言，深获康熙大帝的信任。他在家教中从不主张疾言厉色，而是使用日常的浅白语言，细致耐心。他在教导儿子张廷玉如何为人处事时说，与人相交，一言一事都要有益于人，这样才是善人。能处心积虑，一言一行都对别人有益，而一定不要损害别人，这样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护佑，享有多福。张廷玉牢记父亲的教导，从小就熟读经书，待人宽厚恭俭，后来在朝廷任职大学士和军机大臣。后来张廷玉的儿子张若矮参加殿试，中得一甲第三名探花。张廷玉闻之后提出，天下人才众多，经过三年的科考，没有谁不希望得到前三名，也就是状元、榜眼和探花的。而官宦人家的孩子不应该占天下寒士之先。他认为儿子还年轻，还应该努力学习磨砺，积攒福德，这样才踏实可靠。他恳请皇帝将他的儿子列为二甲。雍正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将张若矮改为二甲一名。张若矮后来在南书房军机处任职，尽职尽责，谦虚自处，颇有父亲的遗风。人们都称赞张家家风淳厚，谦卑恭允之心昭昭可见日月。祖孙三代都是为官清廉、人品端方、深受百姓拥戴的清官。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42首诗《天佑清》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。天佑清，天昏昏，地暗暗，神雷炸，阴霾散，横扫乱法浪鬼，别说慈悲心淡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43首诗，诗的题目是震慑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震慑，神笔震人妖，快刀烂鬼消，就是不敬法，挥毫灭狂涛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震慑，神笔震人妖，快刀烂鬼消，就是不敬法，挥毫灭狂涛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震慑，神笔震人妖，快刀烂鬼消，就是不敬法，挥毫灭狂涛。好， 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